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澳洲批港人移民25年来最多。暗淡11，北京亦取消灯光秀。习近平打虎过节，傅政华落马，老巢吓坏，肃清流毒。国商日英美集会游行，港人表心声。赵薇政治问题排首位，25位劣迹艺人柯震东、罗志祥入列。11万晚舟引发的爱国潮去了哪？离奇，几百只乌鸦突然集体暴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安法生效一年间，澳洲批4312港人移民，25年来最多。根据澳洲内政部的数据，港区国安法在去年6月30号公布生效，由这一日起计一年间，澳洲向香港公民批出4312个永久居留签证或移民签证，较之前一年大增近两倍，亦是澳洲在过去四分一世纪批准最多港人移民的一年，令香港一跃成为澳洲批出移民签证第八多的地区。澳洲传媒报道，内政部在今个月下旬公布的数据，是由去年7月1号至今年6月30号在一般移民计划下发出，人道签证则不计算在内。根据澳洲内政部的数据，港人获批移民澳洲在香港回归的1997年前后属高峰，在1996年至98年每年都有大约3500人移民澳洲，但仍然不及得上上一个财政年度的4312人。自1988年至89年度起，每年移民澳洲的港人维持在1000至2000人之间，即使是到了已经爆发反修例运动的2019年7月起的2019至20年的财政年度，港人移民澳洲的人数仍然只是有1391人。但在国安法生效后的一年，港人移民数字就大幅增加了 210%。 数据又显示，上个年度移民澳洲的港人大部分是透过技术类别移民，有3265人，较之前一年大增超过三倍。但值得注意的是，有1047人以家庭及儿童的类别批出，增幅高达 76%。 流亡澳洲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向当地媒体 SBS 表示，港人获澳洲移民签证急增至历史高位，其一是澳洲是港人热门的移民国家，其二就因为香港政治社会制度急转直下，以及澳洲政府为香港移民引入避风港政策。他俗称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不少人都面对清算的刑事后果，急需离开以保障自身的自由。另外，一些有年轻细路或者子女就读中小学的家庭，更是希望举家移民。有移民顾问向 SBS 表示，医疗卫生行业是港人最多获批移民的职业类别，包括医生和护士，其次是资讯科技以及机械工程和土木工程等的工程行业。电荒蔓延，北京亦取消11灯光秀。继广州、深圳和上海后，北京亦宣布取消事关中共门面的11灯光秀。同时，北京亦打住计划检修的旗号，发出大范围停电通知。在10月2号，北京市政府发出关于全市节能节电的倡议书。倡议书共有6项，要求全市党政机关带头节约用电，减少照明，服务行业减少使用或停用大功率用电设备，工业用户错峰用电等等。倡议书的第二项是全市暂停灯光秀，缩减夜间景观照明时间。倡议书没有提到缺电， 声称节约用电是因为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用电习惯等等。另外，国家电网北京市公司日前亦发出公告，市内部分地区由9月27号至10月8号计划停电，范围涵盖多个行政区，停电时间由4至11个钟头不等。公告同样未提及缺电和限电，声称停电只是执行计划检修。北京过了一个暗淡的节日。习近平打虎过节，傅政华落马，老巢吓坏，肃清流毒。今年11，习近平打虎过节，中共前司法部长610主任傅政华被调查，中共司法部北京市公安局都表态支持。傅政华早年曾操控北京公安逼供习近平，北京市公安局呢次紧急站队，引起外界关注。10月2号傅政华被捉当日，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专题党委会议，通报傅政华被进行调查。北京市公安局要求和傅政华坚决划清界线，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彻底肃清傅政华流毒影响，释放出强烈的整肃信号。在10月2号上午，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专题党委会议，傅政华在北京市公安局经营多年，早年曾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副处长兼大要案队队长。2005年，傅政华从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调回北京市公安局任副局长。2010年2月，傅政华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同年7月，他成为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在2013年8月，傅政华调往公安部，可以说傅政华在北京市公安局经营多年，势力复杂。傅政华被捉后，通过北京市公安局上述表态，显示傅政华的势力将面临一场大清洗。在2018年3月，傅政华突然转任司法部长，当时外界舆论热议，这个是傅政华落马的先兆。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婆对大纪元表示，之前已经沸沸扬扬说傅政华要落马。2018年将他从公安系统调到司法系统担任司法部长，亦是调虎离山，等时机成熟再收拾他。我想这个时候就是高层认为时机已经到，开始落手了。华婆还说，整个官场都在大整肃，在现阶段没有哪个官员是绝对安全，尤其司法系统江派人马把持多年，习近平肯定是要落重手清理的。国商日英美集会游行，港人表心声。今年11国商日，香港人在国安法下失去最基本的表达和集会自由，但流亡和移民海外的香港人将抗共精神带到世界更多地方。英国、美国和台湾都有人发起国商日游行抗议活动，表达对中共暴政的反抗。立场新闻报道，在10月1号这一日，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城市都有港人举行示威集会。在伦敦，香港揽炒团队联同其他港人、藏人、维吾尔人团队举行联合集会游行，大会只有大约1000人参加。参加者先在伦敦市中心皮加地利围集会。参加者 Winnie 表示，11这一日对香港人来讲是不值得庆祝的日子。我相信很多香港人想起11，只会想起中了实弹的健仔曾志健。他希望透过参加集会告诉世界和中共政府知，香港人没有忘记这件事。遭到香港警方通缉的揽炒吧刘祖迪就说，被中共打压的受害者团结一致举办今次的集会，放大大家的声音，让国际社会更易听到。 他亦希望海外的港人共建香港民族身份，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啱啱从美国游说之行返返伦敦的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亦有参与集会。他在脸书写话，继续以集会游行凝聚港人力量，令港人能够在10月1号等别具象征意义的日子聚集，提醒各位同路人仍然在这里，必须对抗中共对民主自由的侵害。集会后，示威者再经牛津圆环游行到中共驻英大使馆，有示威者在使馆外放烟雾弹，亦有人焚烧五星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习近平的肖像被警员制止和警告，亦有示威者用雷射笔射向大使馆外墙和闭路电视镜头。在英国利物浦，团体 Liverpool Stands with Hong Kong 亦有举行集会，呼吁参加者用纸写低想对中共讲的说话，又在街道上展示标语，向途人解释香港的情况。而在英国的曼彻斯特，10月1号就有港人在皮卡迪利花园举办集会，主办人包括香港前屯门区议员曾振兴和前湾仔区议员张嘉莉，活动有过百人出席。曾振兴呼吁在英港人在日常生活亦可以保存和输出自己的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连结，让英国人都了解香港局势。美国当地时间10月1号当日，梁仲恒等海外港人成立的 Hong Kong Liberation Coalition 就有数十人去到美国华盛顿首府中国驻美大使馆外示威，同行的还有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国事务主任伊利夏提等。他们在大使馆外先用刀割破中共五星红旗，然后由流亡美国的香港抗争者协助燃点并焚烧红旗。梁仲恒说，对中共的不满发泄过后，港人和国际社会还是要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抵制北京冬奥。赵薇政治问题排首位，网传25名劣迹艺人，柯震东、罗志祥榜上有名。大陆整顿演艺圈动作不断，最近网络出现一份疑似从官方部门公布的25位劣迹艺人名单，以全渠道封杀问题艺人，共分为政治问题、违法乱纪、失德失范等三部分。日前被官方点名为劣迹艺人、作品被下架的赵薇被归为政治问题类，并位于惩处榜首。而今年涉及强奸的歌手吴亦凡、前几年逃税的范冰冰、卷入代理任务风波的郑爽、吸毒的柯震东、房祖名、张默等艺人都在第二类的违法乱纪。而在最后一项失德失范，则包括去年被周扬青爆料劈腿、多人运动的罗志祥，还有爆出婚外情的金马影后李小璐、文章、吴秀波等艺人。这三类共25名艺人，全部都是曾经在演艺圈呼风唤雨的一线艺人，不过这个名单未获证实。赵薇自8月26号无预警被下架所有影视作品，并被点名为劣迹艺人。神隐20日后直到9月初先被网民目击现身老家芜湖市，虽然面容憔悴，但仍然挤出笑容和民众合照。今年起中国娱乐圈动荡不安，已经有多位艺人被以翻旧账的方式遭受调查惩治，当局持续加大管控力度，令演艺圈人人自危。相关单位称名单上的25位艺人将面临全网封禁的待遇，中共官方亦明令劣迹艺人惩处升级，包括对违法失德艺人的惩处、禁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等等。11漫晚舟引发的爱国潮去了哪？中国国庆了，气氛有点冷淡下来， 前两日随住孟晚舟回国同埋接踵而来嘅拉闸断电，喺中国某啲人群中出现咗一个爱国高潮。呢啲反应本身就好奇怪，孟晚舟同爱国点会扯埋一起？发生大规模电荒本来就系灾难，点解会令到呢啲爱国者兴奋？社交网络上有唔少疑问关于孟晚舟，有人认为北京当局全力以赴抢救佢，派专机去加拿大接佢，习近平亲自部署，甚至不惜搞衰同美加嘅关系，严重损害中国喺世界嘅形象，都系为咗佢。孟晚舟感谢党喺机场致辞两次提到习近平嘅名字，呢个好似唔难理解。但是那些打着横幅迎接孟晚舟的人群和网上情绪高涨的人，他们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国知名时评人李成鹏就很形象地描述，华为公主坐政府专机回国，一班连防派都供不起的人为一个坐拥四套外国豪宅兼拥有外籍儿女的人欢呼，这种伟大无私的爱只好做一个成语地久天长来形容，韭是韭菜的韭，地沟油韭菜命，注定做廉价长工。满网刷屏，今夜我们都是华为人，不要我们啦，其实你是那个交不起房租，识不到女朋友，早餐不敢加两只茶叶蛋，连华为荣耀都买不起的你们，你配做我们吗？你先是那个人质，是去砌血肉长城的那块砖。不知从什么时候，这个煽情而毫无逻辑的句式开始流行了，地震了，今夜我们汶川人，疫情了，今夜我们都是武汉人，大水了，今夜我们都是河南人，暴雷了，今夜我们都是恒大人，不是，今夜你是一个可怜人。仲有人评论，佢比古天乐有钱，佢冇起一座希望小学；佢比韩红有钱，佢冇去灾区救咗一次灾民；佢比袁立有钱，佢冇帮助过尘肺病人。如果咁都算民族英雄，你让为国捐躯嘅先辈颜面何在？仲有人话，资产阶级回国，无产阶级狂欢，一大帮无产阶级热烈欢迎一个大资产阶级海归。仲有接下来中国发生的停电限电大面积电荒，好多人好多企业都是受害者，点解仲有人叫好，以为亲爱的祖国喺度下大棋，喺度为美帝国主义输出通胀。呢种爱国的反应喺中国亦引起好多人反感。李成鹏评论，近日神州大地突然大面积无预兆停电，工厂停产，居民煮唔到饭，手机冇信号，23人因停电导致煤气中毒送入医院，甚至大马路上红绿灯都突然失灵。按我哋自细从课本上学到，利国利民嘅三合工程会让国民用上取之不尽嘅电。我国发电量排名世界第一，是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总和。忽然不单止工业，就连居民的基本生活亦难保证，真是打脸打到啪啪声响，重大还回音效。但是白痴们却说这个是国家在这里捉一盘大棋，是为了在大宗商品定价战和金融战中战胜美帝，让他用不上我国的廉价产品。这个逻辑就是，你为了让对手吃不落饭，就亲自表演食肆。停电让老百姓没心情过节，当然亦不只是因为停电，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自由亚洲通过推特平台邀请中国民众发表对国庆的感言，结果得到的反馈多数都是无法为此感到自豪。有位推友甚至说，没有自豪，只有自豪，豪叫的豪，遇到问题没有法子，只能自己哀嚎。 离奇几百只乌鸦突然集体暴毙。近日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乌斯塔卡村发生了一宗离奇事件，几百只乌鸦离奇集体死亡，尸体从天而降，遍地都是乌鸦尸体的画面，就好像末日场景，让当地居民感到很恐慌。综合外媒报道，乌斯塔卡村而家每日仍然有几百只乌鸦死亡，当地居民称周围都是黑乌鸦的尸体，官员们忙于清理乌鸦尸体，一部分尸体已经被送去化验，其余就以火化方式销毁。乌斯塔卡村兽医部门的首席医师库兹利亚金接受采访时说，有关人员已经针对死亡乌鸦进行测试，以厘清导致他们大量死亡的原因，目前没有其他鸟类或者动物受到伤害。库兹利亚金说，我从1975年开始从事兽医工作，这个还是第一次我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好震惊。他怀疑乌鸦是被毒死的，我们现在比较倾向是中毒，但中了什么毒还未清楚，检验结果将会确认这一点。鸟类学家亚洛夫斯基亦指出，若果乌鸦是中毒，他们可能是吃了杀虫剂，例如是吃了垃圾堆填区中毒的老鼠或田鼠，亦可能是误食发霉的谷物废料而被毒死。乌鸦离奇暴毙的消息传开后，有不少网民怀疑是末日来临的先兆，还有人认为这么大规模的物种死亡迁徙，可能代表某种大自然的灾难即将发生。据英国媒体《太阳报》报道，十年前在美国亚肯色州就曾经有几千只鸟类尸体从天而降的事件发生，并在当地的一条溪流发现100,000条淡水石首鱼的尸体。自此之后，世界各地动物大量死亡的事件陆续被报道，有人认为这些场景就好像种群末世启示一样。对此，专家指出，每个地区的案例可能都有它各自的解释。政府的秘密实验、地球磁极移动、人类活动产生的毒性造成各种奇特病症等等，都可能是造成动物短时间内大量死亡的原因。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